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上次我们看到第一节到十七节是一首哀歌，那今天我们看十八节到第二十七节，这是一个我们叫做祸灾的一个谕令。这祸灾的谕令是在先知书里面先知常用的一种宣告神的审判的一种方式，就是以祸灾为开头啊。我们中文圣经是把祸灾放在后面，但是呢在先知书里面其实在新约也有耶稣斥责法利赛人的罪，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原文也是祸灾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所以这是一种很有力的强有力的宣告审判的方式。为什么呢？这种宣告审判说祸灾，意思就是说你们已经要接受神的审判，你们将要受神的刑罚，意思就是说 you are in trouble， 你们是不能免的要受神的刑罚，并且你们为什么要受刑罚的原因是如此如此，还有将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在你们的身上啊。所以这是一个祸灾的谕令。所以我们看到十八节开头阿摩斯就说祸灾你们那些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人。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的日子啊，这个名词出现，这在旧约中阿摩斯书五章十八节是在旧约里面第一次出现。当然约珥书是在阿摩斯之前，那里就已经看到耶和华的日子，不过按照写作的年代来看，阿摩斯可能是最我们在这个概论的时候有说过是最早完成的一本先知书，所以呢这在旧约里面这个名词是第一次出现。当阿摩斯说祸灾你们这些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人，从这句话显然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对于耶和华的日子，这是他们已经很普遍使用的一句话，或者说耶和华的日子在当时已经是一个普遍的概念。那他们认为耶和华的日子是怎么样的一个日子呢？在他们所了解的耶和华的日子是神耶和华将要介入来征服他们的敌人啊，神耶和华将要介入征服他们的敌人，刑罚作恶的人，为他们辩明，为神的百姓来辩明。所以呢神介入征服他们的仇敌，把以色列国列在列国之首，就把他们国家会把他们放在列国之首，而且呢建立以色列民成为神永远的子民，要建立以色列百姓成为神永远的子民，这是他们对耶和华日子的一个观念。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有把握的以为当神要介入来刑罚恶人的时候会为他们征服他们的敌人啊，为他们辩明，把他们的国家放在列国之首，而且使他们成为神永远的子民，因为他们把他们自己是神的选民，他们是蒙神拣选的，看为是神必然要眷顾他们的一个保证啊，或者说他们以他们是蒙神所拣选的看为是他们一定蒙神喜悦的一个保证啊，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就以此做一个保证，保证神一定喜悦他们，所以他们不在乎他们对神是否忠诚，不管他们对神是否忠诚，他们相信神的愤怒一定不会临到他们，他们完全不考虑他们对神是不是忠诚，他们相信神的愤怒必定不会临到他们， 因此对他们来说，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盼望跟拯救的日子，啊，是一个盼望跟拯救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他们想望那个日子来到，啊，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盼望，是啊，神要拯救他们的日子，所以他们想望这个日子来临。但是显然从接下来阿摩斯的话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一种错误的自信心，他们这种自信完全是错的，啊，所以呢阿摩斯接下来就为他们说明那耶和华日子真正的本质到底是如何。耶和华的日子跟他们所期待的是完全相反，所以阿摩斯首先问提出一个问句，他说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他们期待这个日子早日来到，因为以为这是一个盼望，是一个拯救的日子。但是阿摩斯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这个日子有什么好处呢？所以阿摩斯要为他们说明这个日子真正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日子真正的本质跟他们的期待是完全的相反。当阿摩斯宣告说祸灾，你们想望耶和华日子来临的人，当他宣告祸灾的时候，他们听见一定是非常的震惊，因为这是他们想象不到的。他们之所以会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因为他们期待那个日子神要为他们辩明，啊，是一个拯救的日子。所以阿摩斯说祸灾就令他们非常的惊讶，因为他们以为除了他们以外还有谁是耶和华的百姓呢？除了他们以外还有谁会拯救呢？神会拯救谁呢？好，除了他们以外还有谁是神的百姓呢？除了他们以外神会拯救谁呢？所以他们很有自信。这就好像说啊，我们用一个生活的例子来说，譬如说一个很聪明的学生，他很有把握今天他写的这篇 paper 可以得A， 可是不料拿到考卷的时候拿到这个 paper 结果是一个 F， 啊，那个是很震惊的事情。又或者今天有一个人，他是一个雇工，他替他的主人做事，他很有把握他做得很好，可是没有想到等他做完以后，他以为做得很好的事情，结果老板就把他怎么样解雇了，啊，这是让他很吃惊的事。又譬如说一对夫妻，这其中一个人觉得他们的婚姻很好，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有一天忽然他的配偶跟他说我要跟你离婚，啊，那这又好像是完全令他震惊，因为他以为说，哦，我们婚姻不是很好吗？怎么搞的，啊，所以呢阿摩斯宣告祸灾，你们这些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对他们来说是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我想在新约马太福音，主耶稣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到那日，这个那日也就是其实就是主来的日子，也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我们等一等会进一步讲解耶和华的日子。他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会有很多人对他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异能。耶稣说我要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知道同样的，到那日有很多人会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们以为他们期待他们在主来的时候，他们显然应该是可以得主的身在，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可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相信到那一天，我们恐怕我们当中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因为耶稣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恐怕我们也会像当时阿摩斯的百姓，这些以色列百姓一样的惊讶，怎么审判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阿摩斯就进一步为他们说明，那么耶和华的日子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日子。他说那日黑暗没有光明，20节他又重复说，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所以他说那个日子是个黑暗的日子，是个幽暗的日子。 黑暗跟幽暗在先知书里面常常是用来比喻灾祸，比喻不幸，哈，比喻苦难，比喻危难，或者悲惨的事情。黑暗跟幽暗在先知书里面常用来比喻困苦、危难、悲惨、不幸，甚至死亡，甚至死亡。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说，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发现有光照着他们，所以这个黑暗跟幽暗是常常用来比喻这些以色列人没有看到，当神要刑罚罪的时候，耶和华他要刑罚罪的没有看见耶和华的日子是神耶和华要刑罚一切所有的罪，包括他们的罪在内啊，所以他们完全不明白，当神耶和华的日子审判的时候是要刑罚一切所有的罪，包括他们的罪在里面。因此他们完全忽略他们自己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像他们如此不遵行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神绝对不会轻易的放过他们，他们的罪神必定要追讨啊，他们的罪神必定要追讨。所以阿摩斯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对你们来说耶和华的日子不是光明，是黑暗。然后阿摩斯就用两个比喻来说明向他们说明他们这种错误的安全感啊，因为我们前面说他们以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就是一个保证，所以阿摩斯就用两个比喻来说明他们这种错误的安全感。他说那个景况就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这是第一个例子，好像一个人他急急忙忙逃避狮子，刚逃过了逃出狮子的这个追赶，却不料转身又遇见熊啊，所以呢就是描写他们以为安全了，可是怎么样，根本就不安全，马上又遇到同样的危险。所以这是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他的错误的安全感。第二个例子，好像人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好像他们，我们如果把前后两个例子连在一起，也许他们急急忙忙好不容易又逃脱熊的追杀，躲进自己的房子喘一口气，手靠在墙上，却不料又被蛇咬。所以阿摩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让他们知道他们错误的安全感，并且让他们知道神的审判是无可逃避的，是没有办法逃脱的啊！他们以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却不遵守神的命令，对他们而言其实耶和华的日子是黑暗的，他们将要发现那个日子没有一点点的亮光，没有一点点的亮光。他们以为耶和华的日子是他们的安慰，他们可以得到拯救，但事实上正相反啊！这里阿摩斯这一段描述，我自己个人曾经有过一次神给我很深刻的看见。我好像也很少去跟人家分享。那是82年到83年，我在牧笛圣经书院念了一年啊。第二个学期我修罗马书，那么罗马书的第二章1到16节是讲到神审判的原则。我们可以在那个段落里面，你可以找到七个要点是关于神的审判。我不记得是那堂课上过这堂课之后多久的时间，不是很久，可能一两个礼拜。有一天夜里面我做梦，我睡觉的时候我做梦，我自己常常是在平常的时候常常在思想神的话，所以我在夜里面做梦也是常常在，还是好像我的思想还在延续哈，所以我的梦有时候不是那种好像说我的意思说那个梦不是还说我今天梦见什么什么，就是常常还是在跟我在思考的真理有关。那在梦里面常常也好像是半睡半醒哈，所以也常常神就是在那个当中常常有神给我一些看见。 所以我就梦见我坐在一个教室里面，我在读罗马书第二章，在读这个审判。忽然之间，神就给我一个看见，我到今天我想起来我都心有余悸啊！我当然很难跟大家描写，神就让我看到下雨，我就忽然发现外面在下雨，其实就是说自己站在雨中哈。那个雨呢非常非常的可怕，我是没有办法描写，没见过的那种恐可怕的那个雨哈。我只能用雨来表达，可是那是言语不能表达的。那种恐怖的程度到一个地步，我就跟一群人我们就在逃，但是我们逃好不容易好像拼了命逃过这个真的是无法描述的那种恐怖，又碰到另外一个灾祸啊，就好像阿摩斯这里描写的一完全是一样。我真的是被这种可怕的灾祸追逼哈，就是好像逃过一个又一个，逃过一个，到最后我就大哭，就忽然就大哭，因为实在是那个审判实在是很可怕，所以我就大哭。那个哭也是我这一生可以说我没有那样哭过，没有眼泪，不是流了很多眼泪，没有眼泪，可是那个哭从心里面发出的那种哀哭啊，是我也没有办法形容的。我就在那个大哭的里面我就醒过来，所以那一次神让我很深刻很深刻，稍微体验一点点到底神的话所说的将来啊耶和华的日子的审判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当然我相信在那个日子，等一等我们会说这个日子的性质是人没有办法啊，人类的经验没有办法想象，也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语言去描述的哈。但是阿摩斯就是告诉他们说耶和华的日子是这样的，是黑暗的，是没有一点的亮光。所以我们就把先知书里面讲到关于耶和华的日子，我们稍微去思想一下你们做了这个作业哈，也许没有，你们没有参考书，所以没有办法做比较详细的探讨。但是我想你们读了约珥书，读了西番雅书，其实还有撒加利亚书、以赛亚书里面也有这些先知书里面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日子呢？我们把它综合起来，给它下一个定义。在先知书里面，耶和华的日子是耶和华积极的介入来刑罚已经达到极点的罪啊。我们知道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他怎么样，他有很久的忍耐，所以他总是在等候人悔改，但是罪恶总有盈满的时候。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常常用罪恶盈满啊。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他的子孙要下到埃及，然后才回到迦南地。他说因为这个地方的人罪恶还没有盈满，换句话说神还给人机会，一直到罪已经达到盈满了，意思就是说达到极点了，好像你那个杯子哈，这个杯子已经满了，不能再更多了。所以罪达到极点的时候，神介入刑罚这样子已经达到极点的罪，而同时呢，神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来向他的仇敌施行审判啊。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是神积极的介入刑罚已经达到极点的罪，并且神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来向神的仇敌施行刑罚，同时呢在地上建立他绝对主权的治理，在地上建立神绝对主权的治理，建立神公平的治理，建立神公义的治理啊。所以这是耶和华的日子在先知书里面的我们所归纳的一个定义，就是耶和华积极的介入刑罚已经达到极点的罪恶， 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来向他的仇敌施行审判，在地上建立一个公平，建立以他绝对的主权来治理的这样子一个王权啊。那么这种刑罚呢，当神介入来刑罚这个达到极点的罪恶，来征服他的仇敌呢，常常是借着战争或者借着自然界的灾害等等。这个我们在启示录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一类的描写，当然是用很多意象或者说一种象征来表达，但是基本上呢就是借着战争或者自然界的灾害。但是神所有的介入是以基督的再来达到最高潮啊，所以耶和华的日子不是单单指向世界历史结束那个时间。我们看今天的阿摩斯书，显然阿摩斯书这里对他们宣告耶和华的日子，并不是指的将来世界的末了。到27节我们就知道了，就是指的最他们要被掳啊，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所以这所有神的介入，所有神的介入是以基督的再来达到最高潮。所以呢耶和华的日子，一方面我们知道在历史当中先知宣告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但是也指向最后最高潮，就是基督的再来。因此耶和华的日子所具有的基本的概念就是神的介入或者神的干涉啊，神介入历史，或者说神干涉也换句话说，也就是神的临到，神的临到啊，神的降临。那这是耶和华的日子，在先知书里面我们看见基本上它的定义是这样。那因此耶和华的日子它的性质是如何呢？既然耶和华的日子是讲到神的介入神的干涉，所以呢神的介入神的干涉最主要的所表达的是全能者可畏的临在，就是说他的 awesome presence 全能者可畏的临在，他的临到他的临到，全能者可畏的临在，他要充满一切，并且呢他的临在他的临到要完全的统管一切，他充满一切，而且他完全的统管一切。在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这样的一个事实的面前或者在这样一件伟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当全能者可畏的临到的时候，以赛亚书说人的手都必软弱，人的心都必消化，所以那是非常可畏的。这位全能者可畏的临到他充满一切，他的临在要统管一切。在这样的一个大而可畏的事实发生的时候，先知书描写说人的手都要软弱，手软腿软，人心都要消化。不但如此，大自然界，先知书描写大自然界也要起很大的骚动。所以我们看到先知书说天上的星宿都不发光，日头变黑，月亮也不放光等等描写约珥书甚至说日头要变为像雪一样。所以这些都是描写不但人面对这样的一个大而可畏的事实，人心消化，人手发软，连大自然界都要起了极大的变动跟骚动变化跟骚动。所以这是耶和华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是这样子一个大而可畏的一个日子。那么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时间呢？如果我们就时间来说，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从阿摩斯书5章18节到20节，我们看见阿摩斯在这里宣告耶和华的日子显然并不是指历史的结束的时候这里阿摩斯宣告的显然就是在27节他所说的他们要被掳到大马色以外，这是耶和华的日子指的他们的被掳。那么我们也看到，我再举一些例子，其实在先知书里面这样的例子不少。以赛亚在以赛亚书13章论到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他是讲到 巴比伦的倾倒啊，巴比伦帝国的倾倒。所以在以赛亚书十三章论到耶和华的日子，是包括巴比伦的倾倒。所以呢，从先知书啊，我们可以归纳，耶和华的日子不是一个只发生一次的事件啊，耶和华的日子不是一个只发生一次的事件，也不是指的某一天啊。那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综合的事件，基本上不是指时间，不是指某一段，单单某一段时间。这耶和华的日子基本上是指啊综合的事件，综合的事件。而在先知书里面，这些事情也先知预言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总是指向将来啊。所以如果要从时间上来讲，在先知预言的时候是指向将来，指向将来。但是他是提到啊，如果我们把它先知书的讲论集合在一起的话，是一综合的事件，就是有不是一个只发生一次的事件哈。那么当先知预言耶和华的日子指向将来，这个将来有时候是几个世纪以后，有时候是几个世纪以后，有时候这个将来是更遥远的将来啊，有时候这个将来是指的时间是更遥远。譬如说约珥书第二章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到了五旬节，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使徒彼得说这是应验约珥书第二章的预言。所以如果从约珥书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日子，那又是一个比几个世纪更加遥远的时间。但是耶和华的日子最终，我们说最高潮是指向历史的结束，也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啊，是指向历史的结束，也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所以在整个先知书里面，耶和华的日子是综合的事件，是综合的事件，指向将来。但是这个将来可以是几个世纪，可以是更远极远的将来，也可以是指世界历史的结束，也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好，那么在耶和华的日子，我们如果从约珥书的记载来看，耶和华的日子是神判决的日子，是神审判并且施行判决的日子。所以约珥书第三章说到断定谷，要呼召万国的人聚集在断定谷。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是神判决的日子，他要对万国万民施行审判。当他施行审判的时候，他要刑罚所有骄傲的人，刑罚一切骄傲的人，一切不前进的人，不进前的人都要被毁。那所以就有各样的灾难临到这些骄傲自高自骄傲自大和不敬虔的人啊，有各样的灾难临到这些骄傲自大跟不敬虔的人，或者说不义的人。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包括战争，包括自然界的灾害等等。但是约珥书也说，在耶和华的日子，那些转向神求告耶和华名的人，他们耶和华的日子对他们来说是拯救的日子啊。约珥书第二章说，但是在那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凡求告耶和华名的人就必得救。所以呢，耶和华的日子是神判决的日子，要刑罚骄傲自大不虔不义的人。但是对于那些转向神求告耶和华之名的人，耶和华的日子是拯救的时候啊，是拯救的时候。约珥书二章三十二节，他也应许要赐下物质的丰富和属灵的福气。物质的丰富在约珥书第二章十九节、二十四节、二十六节，物质的丰富啊，约珥书二章十九、二十四、二十六节，还有属灵的福气，这是约珥书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神说他要用他的灵浇灌一切凡有血气的啊，这个应许在五旬节的时候就应验了。所以啊，耶和华的日子是神判决的日子。对于不义、不前不敬的人啊，不前不义的人，是灾祸的降临，因为是神要审判他们，有各样的灾难要临到他们。但是对于那些转向耶和华、求告他名的人，耶和华的日子是拯救的日子， 是一个拯救的时候。好，那么最后我们就是要看看，那么耶和华的日子有什么重要的神学意义。我们从三方面来说，第一方面是神变明的日子。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邪恶存在，有时候我们都会怀疑到底神存不存在，很多基督徒都有时候会有这样的疑惑，因为你看到邪恶猖狂，既然圣经上说神是公义的，那么为什么容许这些人这样子作恶啊？为什么容许这些不义存在？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是神变明的日子。这神变明是为谁变明？为神变明啊，为神，不是提为我们哈，是为神来变明。因为呢，我们看到在邪恶跟神这场征战里面，在耶和华的日子就显出耶和华是得胜者。在耶和华的日子，我们现在看不到，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邪恶好像得胜 OK， 但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是得胜者，并且耶和华要被辨明啊，耶和华要被辨明。所以在耶和华的日子，我们看到唯有神他具有最大的能力，最高的能力。在耶和华的日子，我们也看见唯有神他有最后的决定的主权。好，在耶和华的日子，我们也看到神有最后的决定权。在耶和华的日子，我们也看到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抵挡他，因为在那时候他以征服者来消灭他所有的敌人。所以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基督要他再来的时候要消灭所有的仇敌，尽末了所毁灭的就是死亡，然后使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在耶和华的日子就显明神完全掌管一切，就显出神是得胜的啊，神是有绝对的主权。所以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神变明的日子。那么在历史当中已经预先显出的耶和华的日子，譬如说阿摩斯在这里预言他们的被掳，在历史当中已经预先显出的耶和华的日子，已经显明神的作为跟神的能力是不可比拟的哈，是无可比拟的。那么到了末了，历史结束的时候，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的时候，那更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描写的，是超过人所能够想象的。所以啊，耶和华的日子是神变明的日子，显出神有最大的能力，他有绝对的主权，他统管一切，他是得胜者。那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我们就说，对我们来说，不仅是对神来说这是为神辨明，对我们来说这也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明证。我们所信靠的，我们这样子来相信，我们这样子来相信他，到有一天我们会看见神为他自己辨明啊，证实我们的信心的可靠。好，那第二方面，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涉及有关神义论的问题。这神义论就是神是不是公义的，我刚刚已经提到，我们今天常常有疑惑，我们觉得神的公义在哪里。那么耶和华的日子也会解决神义论、神的公义这个问题。因为只有神直接介入人类的历史，才能够把邪恶完全的除尽。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我们不是邪恶的对手，我们不是邪恶的对手，因为我们知道邪恶的背后那个君王是谁，那是撒旦。所以我们不是邪恶的对手。那今天在地上我们看到邪恶似乎是猖狂，那唯有神介入人类的历史，才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邪恶的问题，也唯有如此显明神真是公义的，神并不是视而不见，并不是视而不见，并不是没有能力来制服邪恶 啊。所以呢，耶和华的日子说明神要介入，要刑罚这个罪恶，这个已经达到顶点的罪恶，要把邪恶完全的除尽，要把邪恶完全的除尽。作恶的人会得到他当得的报应，啊，耶和华的日子，这些作恶的人都会得到他当得的报应。所以呢，公平是存在的，神是公义的，啊，所以耶和华的日子会解决这个神义论的问题。那时候，所有作恶的人会得到他们该得的报应。所以，让我们可以看见，公平是存在的，并不是没有公平，啊，公平是存在的。那么，神要把一切不前不义、抵挡神、骄傲自大的人，神要跟他们算账，啊，所有不前不义、骄傲自大、抵挡神的人，神要跟他们算账。可是，对那些全心信靠神的人，神要把神所应许的福气，以及我们看到先知书是应许要恢复伊甸园，恢复伊甸园当初神造人啊，伊甸园的福乐啊，所以啊，这个神是公义的。我们已经说，公义的观念是神把一个人该得的给一个人，归给一个人。啊，所以这些作恶的人会得到他该得的报应，但是全心信靠神的人，他们也会得到神要应许给他们的福气，以及神要恢复伊甸园的那个荣耀。啊，所以有一本写到姊妹角色的书，说是啊，恢复伊甸园的丰荣。啊，那是当然是在探讨姊妹的角色。嗯，但是呢，啊，先知书。啊，旧约的先知书，那新约当然我们看到启示录，啊，都讲到将来神要使我们再回到伊甸园，啊，伊甸乐园，神造我们的时候的说，那样子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好，所以这是第二方面有关耶和华的日子神学的意义。最后，耶和华的日子对我们来说，对信徒而言，是呼召我们在末世的亮光之下来过我们现今在地上的生活。啊，呼召我们在末世的亮光之下，耶和华的日子讲到历史的结束，主的再来，呼召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亮光之下，讲到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全地，他要罚恶赏善。从这样的亮光之下，神的公义要完全的彰显出来，啊，我们要来在现今过我们在世的生活。啊，所以耶和华的日子的临到，有黑暗的一面，有光明的一面。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所启示的这个黑暗和光明两方面的真理，就呼召我们在这样的真理的亮光之下，在地上过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知道在先知书预言将来，我们说过先知预言将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不是要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将来历史会怎么样发展，将有什么样事情发生。先知预言将来基本上也是神学性的，就是说他是把那个天上的真实的世界显给我们看。我们现在在地上是一个幻象，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是一个幻象，不是一个真实的。为什么？因为真实的世界是在神那里。所以预言将来是叫我们从这个先知对将来的预言来明白关于神那个神的世界，那个真实的世界里面的真理。啊，然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真理的亮光之下，我们在现今的世上过一个超越的生活，过一个更高层次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的日子是这样大而可畏，是要刑罚所有的恶，但是耶和华的日子也是像那些信靠神的人是拯救的日子。所以我们在现今在地上的生活，就着这个将来的亮光，我们在地上过今天的生活，过一个 更高层次的生活，过一个与世不同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这就是为什么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彼得在写彼得前书，他说我们既称那位可敬畏的神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在地上过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啊，所以啊，我们要明白耶和华日子的真理，就使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的生活受这个真理来引导，因着这样的一个真理来引导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碰到在地上很多不公平的对待，或者说碰到不义的事，我们知道将来耶和华的日子神的公义要完全的显出来，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地上坚忍，就可以在地上坚忍。我们如果受逼迫，为主的名受逼迫，为主的名受苦，我们可以坚忍，因为将来的亮光，我们知道有一天耶和华的日子要显出神完全的公义，神也要为我们辩明。啊，我们也知道神的能力膀臂不是缩短，他不是不能够刑罚罪恶，他至终所有作恶的人都会受到他们该得的报应。所以一方面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坚忍在地上为主而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甚至为主的名受逼迫。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叫我们警醒，也叫我们警醒，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也是一个神要审判万国万民，是一个刑罚的日子。所以我们也就在地上要警醒，不要像这些以色列民，他们以为耶和华的日子是拯救的日子，可是结果呢却是黑暗临到他们。好，先知阿摩斯向他们宣告真正的本质。所以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马太福音第七章，我想我们都要把它存在心里面。我们必须要以耶和华的日子的亮光，配合其他圣经的经文的劝勉跟警戒，我们过我们今天在地上寄居的日子。好，接下来5章21到27节，既然宣告耶和华的日子是黑暗的，宣告是神的审判临到，先知阿摩斯再一次再重述他们的罪，为什么审判会临到他们的原因，还有最后神给他们的判决是什么。那么首先提到审判会临到他们的原因，21节到23节，神说他不接纳他们对神的敬拜。阿摩斯从三方面，神从三方面来拒绝他们对神的敬拜。第一方面是他们的节期，神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宿会。那这是指的犹太人他们宗教的聚集，他们节期的聚集跟敬拜。我们知道在旧约以色列人男丁一年三次要上耶路撒冷去过节，毕业节、五旬节跟祝棚节，那这是他们的节期。但是除此以外以色列人在安息日、在月朔，还有譬如说吹角节、赎罪日还有其他的这些节期，他们也是要聚集来敬拜神。所以神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厌恶这个字就跟前面神要他们恶好善、恨恶罪恶那个恨恶是同一个字。神说我恨恶你们的聚集，他们只是徒有外面宗教的仪式，他们的敬拜完全是空洞的，他们只有外在的行为，没有里面的心他们完全忽略神的律法的核心，就是要爱神而且要爱人，他们只有外在的行为。所以神说我厌恶你们。也许今天我们每个礼拜在这边聚会，我们按时候参加查经，我们参加各种的聚集，也许神也说我厌恶你们这些聚会，因为你们只是有一个外面的形式，你们的心没有带来，你们也没有在你们的生活里面尽心的爱神 和爱我们的邻舍啊。那第二方面是他们的献祭，神说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所以神也不悦纳他们所献上的祭物。在这里提到三种祭物，一种是燔祭，这是在利未记第一章啊记载的，是这个燔祭，这是整个牲畜都要烧在祭坛上。那第二种是素祭，这是利未记第二章，素祭是献给神的一个礼物，感恩。素祭通常是感恩的啊一个献祭，常常是跟啊肉类的献祭啊一起同时献上。第三种是平安祭，这是利未记第三章。那平安祭的祭物呢，只有一部分，牲畜的脂油还有腰子等这一类的内脏会烧在祭坛上，血洒在坛角。那么肉呢，也一部分烧在祭坛上，其他的就是怎么样，可以这个献祭的人跟他的家人跟他的朋友一同在神面前来享用啊。换句话说，这个平安祭，这个牲畜是一部分献给神，一部分就是由献祭的人跟他的亲人他的朋友来享用。所以神说，我也不接纳你们所献上的这些祭物。为什么神不接纳呢？因为这些祭岂不是神所设立的吗？啊，燔祭、素祭、平安祭岂不是神所设立的吗？为什么神不悦纳呢？因为他们把献祭本身当成是一个目的，他们只是为了献祭而献祭，甚至他们喜欢这样做。记不记得我们前面第四章，这是你们所爱的啊，甚至他们喜欢这样做。他们以为遵守这些礼仪就是在遵守神的律法，他们就把神该得的敬畏敬拜给神啊。可是呢，同样的，他们拒绝神律法的核心，他们不在生活上去在社会的关怀上，在执法的公平和公义上，他们完全不去遵守神的律法。所以呢，他们的敬拜是神所拒绝的，他们所献上的祭物也是神所不接纳的。不但如此，第三方面，神说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敬拜，音乐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读历代志，我们就会看见大卫怎么样设立歌唱的，设立各样用各种乐器来称颂神，吹角来称颂神。所以在犹太人的敬拜里面，音乐是非常重要。这里提到他们的唱歌跟他们的赞美，神说要让你们唱歌的声音远离我，我也不听你们弹琴的声音。所以连这些他们所献上的赞美跟敬拜，神也拒绝接受。所以因为他们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是一些外在的宗教行为，他们心没有转向神啊。他们以为他们履行这些宗教的礼仪就可以满足神的要求，就可以讨神的喜悦，这是完全是迦南人对神的一种观念。那接下来神就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神就提出来他真正要的是什么，他真正要的是什么。虽然节期是神所设立的，这些献祭也是神所设立的，但是他们所做的却不讨神的喜悦。神真正要的是什么呢？他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神所要求的敬拜是以心灵按着真理来敬拜神，而带出在社会秩序上公平和公义的生活跟行为啊。他神所要求的敬拜是以心灵按着真理来敬拜神，用他们的心灵按着真理来敬拜，就带出他们在社会的生活上能够活出一个公平公义的生活，或者行公义行公平，在社会的秩序上 能够行公义行公平。所以呢，神说只有你们在执行神的律法，能够用公平来执行，唯有你们在道德跟伦理上能够活出一个公义的生活，这样子配合你的敬拜，才是神所悦纳的，好，才是神所悦纳的。我们刚刚说到迦南人，他们的敬拜呢，基本上他们是认为道德生活、伦理生活如何，这些都不重要。他们的神，只要他们对神按时候献上祭物，按时候遵守这些宗教的礼仪，就可以达到他们的神对他们的要求。啊，这是迦南人的一个观念。那么我们看到，可是耶和华神却不是如此。耶和华神却不是如此。耶和华神是要求他们从里面来顺服神，而且能够表现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借着这样子配合他们对神所有宗教礼仪的敬拜，才是神所悦纳的。但是神说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这就表示只是偶尔的行公平行公义也是不够的。好，所以呢，愿公平如大水滚滚，愿公义如江河滔滔。所以不单单是要行公义跟公平，只是偶尔做也是不够的，必须呢，他用这个水，大水的比喻，必须要怎么样呢？必须要像江河的水这个绵绵不断的流，所以公平必须像河水滚滚的流，公义必须像溪流不断的在流。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必须继续不断，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持续不断的，始终如一的来行公义行公平，好像河水滚滚不停的流，必须持续不断的，始终如一的，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随时随地不断的行公平行公义。我们去以色列，我们就看到这个以色列哈，你如果到了南边沙漠的地方，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常常这个路啊就走下坡，然后我们的导游就说，你们看前面最低的那个地方有一根棍子哈，这个棍子上面都有刻度，就是告诉你们，就是给这些开车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最低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河谷，就是一个河谷。好，那在夏天干旱的时候，这根本就是干的，你根本看不到是一条河，可是只要下一阵雨的时候，马上这个水就通通往低处流，那个地方就怎么样，大水滚滚。所以他在那个我们的公路的这个走到最低的时候，就竖一根柱子，就让开车的人知道水有多深，他可以考虑一下他的车子可不可以过去啊。但是神说，你们要让公义跟公平像溪水不停的流，不是像以色列旷野在夏天干旱的时候，这个河床就通通干掉了，乃是这个河水是不断的啊。因此你们必须继续不断，必须持续的，必须始终如一的，随时随地行公义行公平，这才是神所悦纳的。偶尔做也是神所不喜悦的，神不接受这种，这个怎么叫呢？不接受这种只是偶尔为之的这样子的公义跟公平啊。好，所以呢，我们就看接下来啊，神再一次指出他们的罪，在25节26节，神说，以色列家啊，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把祭物跟供物献给我呢？这句话哈，原文直译是，以色列家啊，你们在旷野40年，是否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意思就是说，你们是否献祭物跟供物给我呢？这样的一个问句，期待的答案是否定的，就是说没有。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利未记，如果你读一开头哈， 就说明利未祭司摩西在这个摩押地的是在那个对不起西乃山下的时候神所给以色列人的。那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在40年的旷野的经历当中，他们并不是完全没有向神献祭啊。那所以这里神用这样的问句问他们，你们在旷野40年是否把祭物跟供物献给我呢？答案是没有，并不是说他们一点都没有献上。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是正确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所献上的岂是把这些祭物跟供物献给我呢？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即使有献上岂是献给我呢？这就表明他们在旷野就已经怎么样转去拜偶像啊，就已经转去拜偶像。所以在先知书以西结书20:10-26和虾书9:10都说明他们在旷野40年就已经不遵守神的命令，他们就转去拜偶像。好，以西结书20:10-26和虾书9:10。所以接下来神说，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的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星。好，那当然这个摩洛的帐幕在希伯来原文是你们的王的寺庙，这个你们的王就指他们的神，他们的神庙。偶像的龛在希伯来原文是偶像的那个半身塑像，偶像的半身塑像啊。可是也有些圣经的学者认为这个摩洛的帐幕跟偶像的龛原来是亚述所拜的两个天象的星神啊，天象里面天象那个星星的神的名字啊。不过不管是什么，总而言之，阿摩斯是责备他们怎么样，他们抬着他们的偶像到处走啊，他们抬着他们的偶像到处走，换句话说斥责他们拜偶像的罪。那么近东的人他们经常是抬着偶像到处走，这跟我们在台湾看见的妈祖出巡或者什么菩萨出巡是一样的啊，近东的人也是这样做。 OK， 所以在这里阿摩斯就责备他们，他们也效法外邦人拜这些手所造的，你们为自己所造的，就是这是人手所造的，这是很荒谬很愚蠢的。但是阿摩斯的责备不仅指出这种罪是荒谬是愚蠢的，这更具有可怕的属灵的后果，更具有可怕的属灵后果。因为拜偶像就是等于在拜鬼魔啊，这在新约哥林多前书10章有说，但是在旧约生命记32:16-17，生命记32:16-17也说明拜偶像就是在拜美鬼魔，这有很严重的属灵的后果。拜鬼魔就会活出撒旦的品格，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8:44他说你们是做效法你们父的私欲，你们的父就是魔鬼，是说谎的，是杀人的。所以拜偶像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而圣经也说只有专一敬拜神的人就会反映出神圣洁的品格，哥林多后书3章说到我们会反照神的形象啊，我们在圣灵的里面，我们面对神，我们就会反映出神圣洁的品格。那今天我们当然不会拜这些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要很谨慎，我们今天是拜无形的偶像，我们拜这些无形的偶像也等于是在拜鬼魔，以至于我们在生活的品格我们就活出各样的私欲，我们也会反映鬼魔的品格，不是反映这位圣洁的神的品格。所以唯有我们专一的敬拜神，唯有我们全心的效忠神，我们才有可能反映神圣洁的品格，神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才能够使我们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我们才能够反照神的圣洁。所以 啊，这个拜偶像的罪是非常的严重，因此最后神宣告他的审判，他说，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我们知道大马色是亚兰的首都，是在以色列的东北角，那大马色再往东往北就是亚述帝国，所以大马色以外就是指的亚述帝国。神借阿摩斯就告诉他们，他们将要被掳，而且要被掳到亚述帝国，这是神宣告的一个最后的判决。这也就是应验约的咒诅，生命记二十八章，好，生命记二十八章约的咒诅。好，所以我们这一章圣经给我们看见属灵的原则，在这章里面所提到的耶和华的日子，是神的愤怒倾倒出来，神要施行审判，灾祸降临，不义不虔的人要被毁的时候。所以在这一章我们看见耶和华的日子是黑暗的，是毫无亮光的。但是同时我们也看见这章圣经还有前面我们所有阿摩斯斥责他们在宗教上的罪，就启示我们对神的敬拜必须要同时具有下列几个要素。那么我就发现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就真的就是整个这些要素的总纲。所以为什么摩西在他们要过约旦河之前重申前令，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就是一个总纲，这也是今天以色列人他们要背的，近前的以色列人他们是要每天都要背这一段圣经啊。那么这里就指出三个要素，第一个，我们对神的敬拜首先必须在内里，就是内在方面要向神完全奉献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罗马书十二章是说你们要把你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这个包括心，也包括我们整个我们的这个肉身，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眼，我们的耳，我们整个人要完全的献上。而这个要求是要求对神专一，没有任何保留的一个奉献，啊，这是要求对神专一，没有任何保留，专一没有任何保留的一种奉献，这是敬拜的第一个要素。但是同时，这样的要素就会落实在我们具体的生活里面。所以其实这几个要素是不可分的，绝对不可能只有其中一个没有另外一个啊。那么这样子内在的奉献就会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会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呢，我们就会在生活中遵守神一切的命令，包括所有宗教礼仪的宗教的礼仪跟宗教的行为，也包括敬虔公义的生活和伦理道德的实现，包括所有的。所以这个内在的奉献就是带出我们在生活上完全的遵行神的命令啊，完全的遵行神的命令。但是第三，今天我们看到阿摩斯书也在强调，我们也不能只是偶尔为之，必须是随时随地随事，必须是始终如一的持守对神的效忠。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偶尔为之，也不能够先好后坏啊，我们必须始终如一，坚持不变的效忠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在生活上活出公平和公义，这才是一个和讨神喜悦的一个敬拜。好，所以我们的作业哈，是请大家回去默想耶和华的日子。我希望大家花一点时间，好好的去默想这个真理，然后写下一些你的心得，还有你具体怎么样具体在你的生活里面可以去做的一些具体的计划啊。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我们也谢谢你，你借着先知的口真的是从早起来告诫你的百姓， 今天这些话也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我们，主啊，我们真是要听你的话，主啊，我们真是不敢以为我们不像他们一样，求主你怜悯我们，不要叫我们觉得厌烦神的话，不要觉得这些都是属灵的八股，不要觉得这些事情不是对我说的，主真是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谦卑，因为当我们谦卑的时候，你就要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看见这些话正是对我们所说的。拜偶像的罪是何等的严重，带来的属灵的后果是不堪想象的。主啊，求你让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犯同样的罪？耶和华的日子，我们是想望这个日子的来临吗？我们不希望我们是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想望耶和华的日子，以为那是一个盼望跟拯救的日子，却不料到那日，我们急着急地对你澄清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异能吗？你要严严地对我们说，你不认识我们，我们这些作恶的人要被赶逐离开你的面。主真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唯有遵行耶和华旨意的人才能够进神的国。主，我们真是不敢不听你的话，真是求你帮助，求你帮助，求你让我们听你的话，让我们定义要专一的、全新的、没有保留的寻求你的面，遵守你的话，这样子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你，也爱我们的邻舍，好让我们耶和华的日子成为是主的日子，是我们所等候的，是我们身体得赎，是我们能够永恒在永恒当中永远与你同在的日子。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求你自己的圣灵用这些话继续的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